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咱们来聊聊麦当劳，就是他们最新的业绩，刚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对，我们主要依据的就是他们那个11月5号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这次我们的目表，说白了，就是帮你快速搞清楚，在眼下这个经济环境里，麦当劳到底怎么了。
他们主打什么策略？尤其是在那个性价比这块儿，还有怎么对付钱包深浅不一的顾客。
还有，他们现在最头疼的是什么？
没错。
其实啊，这份财报还真挺有意思的。你看，每股收益、总营收好像都比分析师想的要低那么一点点，
是低了点儿。
但是全球的销售额反而在涨。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美国的顾客啊，好像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
对，这个分化现象很突出。
好了，那咱们就钻进去仔细看看。
行。
先看几个硬数字吧。第三季度每股收益3.22美元，比预期低了11美分。营收呢70.81美元，也稍微差点意思。
对，都略低于预期。
但是啊，你看全球范围那些开了1年以上的店，就是所谓的可比销售额，增长超过了3.5%，
这个是亮点。
而且是所有市场都在增长。更厉害的是，如果算上所有店，包括新开的，那个系统销售额按固定汇率算的话，增长超过了6%。
对，这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季度超过6%了，说明新店的贡献越来越大。
这个可比销售额和系统销售额，你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可比销售额主要看老店的经营状况，就是那些开业至少1年的店，它反映的是核心业务的健康度。然后系统销售额呢，就把所有餐厅，包括加盟店、新开的店，全都算进去了，看的是整个品牌盘子的扩张速度。
明白了。
所以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虽然大家最关心的那两个数字 EPS 和营收没达标。但是你看，核心的增长引擎销售额还在转，尤其全球范围。
所以他们在沟通的时候，肯定会强调这个增长的韧性，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虽然有点小失望，但我们基础还是稳的，还在涨，这是他们想传递的信息。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点，可能就是这次财报里最让人，有点挖出来的地方了。
没错，就是那个美国消费者的分化。
数据有点吓人啊！低收入的顾客去快餐店的次数，在第三季度竟然下降了接近2位数。
对，接近两位数，而且这个趋势都快2年了。想想看，2年都在降。
快2年了，这可不是小事儿。那另一头呢？
另一头，高收入顾客完全反过来，去快餐店的次数在强劲增长，也是接近两位数。
等等，一边降接近两位数，一边涨接近两位数，同时发生。
对，就是这么分裂。麦当劳 CEO 自己都说，这种两极分化非常显著。你想想那个画面，同一家麦当劳进来的人，消费意愿和能力差别越来越大。
这也太戏剧性了。那这对麦当劳来说，意味着什么大麻烦？
这就直接关系到他们反复提的那个困难的宏观环境。低收入群体压力山大呀，
能感觉到。
房租、食品、养孩子，这些硬开支占了他们必算的大头，那可不就得在快餐这种相对没那么必须的消费上省着点吗？
这逻辑很清楚。
所以这就给麦当劳出了个大难题，你怎么能同时伺候好这两拨人？一边是捂紧钱包要挤制性价比的，另一边呢，还有消费力，可能还想要点新鲜感。想要点不一样体验的，
这平衡太难找了。
而且他们自己也估计，这种压力和分化恐怕得持续到2026年，不是短期的事。
哇，还要持续这么久？那面对这种既要又要的局面，特别是为了拉回那些精打细算的顾客，麦当劳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好像看到他们又把那个经典的超值套餐，就是 EVMs 给抬出来了。
没错，EVMs。Extra Value Meals 就是他们那些最核心的套餐组合，像巨无霸套餐什么的。这块在美国业务里分量非常重，差不多占了所有交易量的，1/3左右。
1/3，那确实是基本盘了。
对，所以这个板块的价格和价值感就特别关键。这次重新强化 EVM，目标非常明确， 第一，把那些流失的或者说来的少了的低收入顾客尽可能的拉回来。
抢人。
第二，提升所有顾客对他们核心餐桌值不值这个感觉的评分。他们发现餐桌板上那个明码标价对顾客感觉值不值的影响最大。
比 App 里的优惠券还直接。
对，比 App 里的优惠券感觉更直接、更实在，那个是最先看到的嘛。
听起来是下了决心要在这个点上发力了。那他们具体是怎么推的？光喊口号估计不行吧？
那肯定不行，他们这次是真金白银的砸钱了。首先，公司层面多掏了4000万美元做额外的市场营销，就是为了给9月份 EVM 的重新启动造势。
4000万美元营销，
这还只是营销，更关键的是，他们还跟加盟商一起搞了一个共同投资计划，
共同投资，什么意思？
就是说，顾客不是能享受到更便宜的套餐价格吗？这个价格降下来的部分，公司总部和加盟商一起承担。具体来说，从9月到年底，公司承担了降价部分的50%。
哦，公司帮加盟商分担了一半的降价成本。
可以这么理解，他们的目标就是把 EVM 平均的折扣力度从以前的大概11%给它提高到至少15%。
这等于变相降价了。
对。这项共同投资，你看9月份一个月，公司就花掉了大概1500万美元。他们预计整个第四季度还得再投7500万美元。
哇，这加起来就快上1亿美元了啊！就为了补贴这个 EVM 套餐。
对，显示了他们的决心。但这补贴计划，他们也说了，只到2026年第一季度之后就停了。
那之后呢？加盟商会愿意自己扛着这个低价吗？
这就是他们策略里比较有意思，或者说比较大胆的地方了。管理层的逻辑大概是这样：我们先用公司的钱帮你加盟商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帮你把客人拉回来，平稳度过这个阵痛期。等顾客习惯了这个更实惠的价格，客流量上来了，那你加盟商自己维持这个更有竞争力的定价，对你自己的生意也是有利的嘛？
他们赌的是这个策略能重启正常的飞轮。
对，赌的就是这个。当然，成不成功，衡量标准也很直接，低收入群体的市场份额有没有回来？顾客对价值和实惠感的评分有没有提升？
那现在看效果怎么样？
他们说初步效果还行，但真正要让顾客都知道、都回来，还需要点时间。毕竟习惯的养成不是一两天的事儿。
好吧。那除了这个核心的 EVM 策略，美国市场还有别的动作配合吗？总不能光靠降价吧？
那是肯定的，他们也打组合拳，比如7月份重上市了一个很多年前特别火的产品，叫零食券 （snack wraps）。
哦，这个我好像有印象。
对，定价2.99美元，据说反响特别热烈，成了他们近期最受欢迎的新肌肉产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差不多1/5的顾客都买了尝鲜。
1/5，那很厉害了，也算是在打价值牌吧，2.99美元。
可以这么理解，它提供了一个相对低价又有点新鲜感的选择，也满足了部分老顾客的怀旧情节。这说明找对产品，给个合适的价格点，还是能引爆市场的。
产品力也很重要。
除了零食券，他们还有一个叫 Mac Value 卖价值的平台。7月份呢，给这个平台加了一个新的套餐选项，叫每日双层堡 Daily Double。跟之前的麦香鸡、麦双层汉堡套餐凑一块儿，给顾客更多选择。
也是在丰富价值选择。
对，而且他们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点，像 Mac Value 这种固定的套餐优惠和手机 App 里那种买一送一之类的数字优惠，吸引的顾客群体好像不太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
他们没细说，但意思是不同的优惠形式能触达不同的人群，但最终都在给业务带来增量。就是额外的销售。
这听起来像是在用不同的钩子钓不同的鱼。那数字化这块呢，他们好像一直在强调那个 App 的重要性。
没错，数字化是另一个绝对的重点。你看，10月份隔了差不多10年吧，大富翁 Monopoly 那个游戏活动又回到美国市场了，
大富翁这个经典啊。
是吧？但这次的玩法重点完全放在了跟手机 App 的结合上，必须通过 App 参与，
必须用 App。
对，你想啊， 麦当劳现在在美国已经有差不多4500万的90天活跃 App 用户了，这个数字很庞大。
4500万。
所以，大富翁活动就成了一个特别好的手段，去拉动更多人下载 App、注册账号，进一步提高用户的活跃度。
把经典游戏数字化绑定 App， 这招挺聪明的。
这完全符合他们的大战略嘛，就是用 App 和那个忠诚度计划来把顾客牢牢粘住。
嗯，
你想啊，通过游戏、App 独家优惠什么的，短期能刺激消费，没错，但更重要的是能把顾客留在他们自己的数字生态系统里，将来就可以搞个性化推送啊，更精准的跟这些用户互动。
明白了，收集数据，精准营销。
对，而且他们现在提到像那个 Mac Value 平台加上各种 App 里的数字优惠，加起来已经贡献了美国市场大约40%的销售额了。
40%？这么多？
是啊，这说明数字化和这种分层的价值策略结合起来威力相当大，它正在变成他们管理顾客关系、驱动增长的一个核心工具。
嗯，这么看下来，美国市场确实是在下一盘大棋，一边用 EVM 和各种优惠稳住对价格敏感的基本盘，一边又用后字化，用像零食券这样的产品去吸引其他的客群。
没错，策略很立体。
那美国之外呢？全球其他地方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面临类似的压力？
国际市场的表现整体来看其实相当稳健，甚至可以说是这次财报的一个亮点。
哦，怎么说？
我们看两大块啊，一块是所谓的国际运营市场 IOM， 你可以理解为是那些成熟的主要市场，比如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些。
嗯，
这块的可比销售额增长了 4.3%。 另一块叫国际特许发展市场 IDL， 主要是那些高速增长的还有授权经营模式为主的市场，比如中国、日本等等。
嗯，
这块增长了 4.7%。
听起来增长都还不错，都超过美国本土了。
对，都比美国 Q3 的 2.4% 要高，这说明国际业务确实是重要的增长引擎。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哪个市场做得特别好？
比如德国这次表现就非常抢眼，他们实现了2年以来最强的可比销售额增长，而且市场份额是连续快4年都在增长。
德国这么猛啊，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搞了一个活动叫世界之味 Taste of the World， 就是把其他国家麦当劳受欢迎的特色产品精选一些拿到德国来卖，结果特别受欢迎，效果超出预期。
这个好，用全球的资源做本地的创新。
对，这个模式他们还挺看好，打算2026年推广到更多的国际市场去。
听起来不错。那澳大利亚呢？刚才也提到了。
澳大利亚也很稳，市场份额连续第二个季度在增长。他们的策略特别有意思，叫价格锁定。
价格锁定？
对，从7月开始，他们把那个 My 精明套餐 Mix Smart 还有零钱餐单 Loose Change Menu 上的一些产品价格直接锁定12个月不变，
一年不涨价。
对，你想想在现在这种什么都在涨价的大环境底下，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价值主张，能给消费者带来安全感。
这个锁价策略确实很高明啊，直接打到了消费者的痛点，太实在了，
是吧？而且他们也没闲着，还推出了新产品，比如一个叫大拱门汉堡 Big Arch Burger， 还有早餐的那个麦烤饼 McGriddles。
嗯，
同时呢，澳大利亚也保了那个大富翁活动，而且是全数字化的，只能通过他们的 My Macus App 参与，又一次成功的推广了 App。
看来数字化也是全球战略。那日本和中国呢？这两个市场大家通常也很关注。
日本市场保持了非常好的增长势头，顾客数量就是来吃饭的人数连续快2年都在正增长。
这个不容易。
对，主要靠的是非常强大的本地营销和产品创新，比如说他们搞了几款特别成功的开心乐园餐活动，总能精准地踩中当地的文化热点或者小朋友喜欢的 IP。
嗯，本土化做得好。那中国呢？中国市场情况怎么样？
中国市场的情况就相对复杂一些了。
哦，怎么说？
一方面，宏观经济确实存在一些压力，消费可能没那么旺盛。另一方面，快餐行业，尤其是那个外卖市场，价格战打得非常激烈。
啊，这个有听说，各种补贴，低价。
对，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价格通缩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在降价抢生意。 在这种环境下，麦当劳的可比销售额还能实现正增长。他们没说具体数字，但说是正的，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价格战和经济压力下还能正增长，的确不简单。
是，而且他们还特别强调，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潜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你看，今年的目标是在中国新增1000家餐厅。
1000家？一年在中国开1000家新店？
对，还要升级他们的培训中心，就是那个汉堡大学，持续投资，这显示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和战略定力。
哇，这个扩张速度真是惊人。
的确如此。所以你看，国际市场的表现恰恰展示了麦当劳那个策略的高度适应性。在德国用新奇体验，在澳大利亚用价格确定性，在日本靠深度本地化，在中国呢，就是着眼长远，顶住短期压力，持续投资。这说明，就算全球经济有挑战，只要本地团队执行力够强，策略够灵活，还是能找到增长点的。
了解了，看来国际业务确实给力。那除了这些市场层面的策略，财报里好像还提到了他们专门成立了团队，要聚集几个特定品类的创新，对吧？好像是鸡肉、饮品和牛肉。
对，这是他们另一个重要的增长支柱，美餐创新，而且是聚焦在他们认为最有增长潜力的几个品类上。我们先说饮品吧。
饮品，麦当劳不是一直有饮料卖吗？
当然有，但他们看的是那个更大的，特调饮品市场。咖啡、冰沙、风味饮料这些。
哦，像星巴克那种。
有点那个意思，但可能更大众化一些。你想，全球来看，这整个饮品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增长很快。
1000亿美元？这蛋糕确实大。
对呀，麦当劳显然不想错过，所以他们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和威斯康星找了500多家餐厅，做了个挺大规模的饮品测试。
500多家？那规模不小了，测试了些什么？
推出了像冷萃咖啡、各种水果风味的饮料、特调的苏打水，甚至还有能量饮料，品类挺丰富的。
结果怎么样？
据说初步结果非常好，顾客满意度很高，而且这些新饮品还带动了非高峰时段的消费，比如下午茶时间，还提升了平均客单价。
听起来不错。这个测试跟他们之前开的那个独立的饮料小店叫 Cosmics 有关吗？
有直接关系。那个 Cosmics 就像是他们的一个创新实验室，或者叫试验田。这次在大范围餐厅测试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 Cosmics 的经验筛选出来的。
原来如此。
他们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些新饮品的定价会充分考虑相对于竞争对手，比如星巴克的价值感。
意思是在饮料上也要打价值牌，用麦当劳的价格去卖星巴克式的饮料。
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想把麦当劳的性价比优势也带到这个通常价格更高的特调饮品市场里来。
这个想法有点意思，但是把这些听起来有点花哨的饮品推广到全球几万家餐厅，操作起来会不会特别复杂？对员工培训、设备要求都很高吧？
这正是关键所在，也是最大的挑战。饮料测试的意义不仅在于产品本身受欢迎，更在于探索怎么在不把餐厅运营搞得过于复杂的前提下抓住这个市场机会。如何实现规模化的推广，同时还能保证效率和利润，这绝对是他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还没到那个阶段。
确实。那鸡肉呢？他们提到鸡肉市场规模是牛肉的2倍，还增长更快。
是的，全球来看就是这样，鸡肉是个比牛肉更大的赛道，而且增长势头更猛。麦当劳在这个领域的市场份额其实一直在提升。
他们有什么具体动作吗？除了刚才说的美国那个零食券。
对，零食券在美国反响很好。除此之外，像在英国他们之前推出的那个鸡肉巨无霸 Chicken McMac 在第三季度表现也不错，还有澳大利亚的 McWings 也是增长的贡献者。
看来他们在鸡肉这个大赛道上确实是决心要赢得更多份额，
目标很明确。
所以你看，无论是搞价值策略、推数字化，还是做面具创新，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驱动客流量和销售增长，对吧？
那是肯定的。
那从最终的财务数据上看，这些努力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积极的信号？
财务上确实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信号，
比如，他们提到第三季度调整后的餐厅层面的利润额第一次突破了40亿美元。
40亿美元一个季度？
对，创了历史新高。你想，在当前这种到处都在说成本压力大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显示了他们那个商业模式的韧性，还有规模效应。
这确实挺厉害的。还有别的吗？
另外，公司宣布把股息提高了500，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49年提高股息了。
连续49年提高股息，真的假的？也太稳了吧？对投资者来说，这应该是个非常非常强的信心信号了。
绝对是，这表明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非常有信心，不是一般的有信心。同时呢，他们也重申了那个有点宏伟的目标，就是到2027年底，全球餐厅数量要达到50000家。
50000家，扩张的脚步一点没停。
对，
听起来前景好像还不错嘛，利润创新高，股息年年涨，还要继续开店。但是他们有没有提到什么风险或者担忧？总不可能一帆风顺吧？
当然提到了，管理层也没有一味的画饼，他们对第四季度的展望其实是比较谨慎乐观的。
怎么说？
他们预计美国市场的销售增长会加速，一部分原因是去年同期的基数比较低，但也确实得益于像大富王活动和 EVM 策略的推动。但是国际市场呢，虽然整体还不错，但环比增长可能会稍微放缓一点。当然他们也强调，如果看2年叠加的增长，预计还是会显著加速的。
好的，那成本方面呢，压力大吗？
这个提到了，而且是明确指出的压力点，特别是牛肉的价格还有工资都在持续上涨，这就让定价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喵的平衡木。
平衡木？
对，价格提得太高吧，怕把那些低收入的顾客吓跑了，毕竟他们对价格很敏感。但价格提得不够呢，利润率又保不住，因为成本在涨啊。
哎呀，这种两难局面听着就头疼，
特别头疼。所以他们 CEO 才用了一个词叫 grind it out。
grind it out 啥意思？
字面意思是磨出来，引申意就是要努力挺过去，或者说咬着牙熬过去。
熬过去这个词很形象啊。
对，很形象地描绘了当前的状态，不是那种高歌猛进的时候，而是要非常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克服眼前的困难。CFO 也补充说，你需要非常强劲的营收增长，才能真正的推动利润率提升。而美国市场的 Q3 的 2.4% 的增长，说实话还不足以完全抵消掉成本通胀的压力。
所以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提升客流量和销售额变得至关重要。
没错，这是硬道理。
好了，那我们来快速的给大家梳理一下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内容吧。麦当劳眼下确实是在一个挑战重重的环境里前行，尤其是在美国市场，那个消费者群体的明显分化是个大问题。
对，高低两端差距拉大。
为了应对呢，他们下了血本，重新强调并且用真金白银补贴核心的超值套餐，就是 EVMs。同时还配合了像卖价值平台、数字化优惠这些多种手段，力图稳住那些追求性价比的顾客。
这是守住基本盘。
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没放弃创新，特别是在潜力巨大的饮品和鸡肉领域，在积极的测试新产品，寻找新的增长点。
这是开拓新战场。
尽管全球都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某些市场比如中国还有激烈的价格战搅局，但是麦当劳的国际业务和它整体的商业模式还是展现出了相当的韧性，像德国、澳大利亚市场的表现就很亮眼。
对，国际业务是稳定器和增长引擎。
那么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挺生动的图景，一个全球的餐饮巨头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市场里面不断地调整它的武器库。它既要用价值这张老牌来稳住基本盘，又要靠创新这张新牌去寻找新的增长点，还得在全世界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进行精细化的运营，平衡各种各样的压力。这本身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
非常复杂。
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自己去琢磨琢磨。
麦当劳现在这种策略，你看他大力投入 EVMs 去吸引那些价格敏感的顾客，同时呢，又通过 App、新饮品、零食券这些东西去吸引那些消费力更强或者追求新鲜感的顾客，这种试图两头都抓的策略，
对，两头都要。
在经济压力持续甚至可能加剧的情况下，长期来看， 它真的能持续下去吗？会不会到最后他们不得不更聚焦于某一个核心人群，比如说就死磕性价比，
或者反过来更侧重那些我愿意花钱买体验的？
对，还是说麦当劳真的有这个能力，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快餐红海里继续扮演那个几乎能满足所有人的角色？
这是个好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下次他们在公布业绩的时候，你就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几个信号，比如说低收入群体的客流量是不是真的回来了，那些大力补贴的 EVMs 对利润率的具体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有那个被寄予厚望的饮品创新有没有更大范围推广的计划出来。
嗯，这些线索或许就能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往哪个方向演变。